第23集。
柳三便径直往芙蓉厅去，小二哥忙拦住他说，若是陌生人进了，怕客人与重娘都不答应。柳三便道，那就烦请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柳三便来了。小二一听柳三便三个字，眼睛也亮了，原来你就是专给人填词的柳三变，怪道如此风流潇洒。也不等柳三变再发话，便进了芙蓉厅，随即又出来对柳三变打躬作揖，柳公子休要怪罪，小人有眼无珠，不识真人。里面是朱雀门东街最大的教坊香雪楼的乐师与紫烟阁的乐师，公子快快请进。这店小二怎的如此话多？柳三便想着，随手推开房门。韩燕飞正在门边，见他进来，笑道：“我正要叫人去请你呢，不曾想你径自来了。”这岂不应了那句古话，心有灵犀。香雪楼的乐师杜仲正含笑望着他，柳三便与他见过几次，此人琴艺高，善谱曲，都是熟人，也不用客套。当下走至桌前，抓起酒壶斟了一盏酒，一气喝干，这才苦笑道，也不去谈什么心有灵犀了，如今我柳七真是无家可归了。说毕又要往酒杯里斟酒，一边默不作声的重娘上前按住他的手，温婉道，公子，我看你脸色不好，休要多喝。韩燕飞正奇怪他今天的行为，忙问，公子跟令叔大人争吵了？叔侄之间有点误会也属常事，公子不要去计较长辈才好。小生寄居于叔叔家，本是为了科考，如今榜上无名，只怪小生喜好填词谱曲而学业不精，岂敢与长辈计较。说罢挣脱重娘的手，又斟酒满上一饮而尽。见众人都望向他，便把兄长来信告知妻子云桑逝去，自己如何茶饭不食，一睡就是两天两夜，又如何听到叔叔婶婶的说话要遣他回家，回重安老家，一股脑的说了出来。说完竟觉得心中畅快无比，又大笑了起来。韩燕飞见他哭笑无常，知他内心定是痛不欲生，便吩咐小二送壶温茶来。重娘趁机用茶壶换过了酒壶，盈盈笑道，公子，重娘正有话跟你说，你前日填的那阙如雨水，我正请韩师傅与杜师傅谱曲呢，唱给你听听如何？柳三便双目无神，只要酒喝，哪里听得进去新曲新词。杜仲向韩燕飞低声说，我看柳公子伤心过度，这样下去怕是要大病一场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带他回香雪楼收拾一间屋子，专供他居住休养，也不收他银子，韩兄以为如何啊？韩燕飞如何不知道杜仲的打算？柳三便可是个宝贝，填词又快又好，歌女们都抢着要他的词。别说你香雪楼，就是京城其他的歌楼酒馆都想要柳三便，他岂肯让杜仲轻易把人带走？便笑道，柳公子是我朋友，一如兄弟一般，他这般悲伤痛苦，怎敢劳烦杜兄而我袖手旁观？我在紫烟阁的碧无轩，柳公子很是喜欢，就让他住进去休养几天，杜兄若闲了，请来碧无轩喝茶吧。说罢朝重娘使个眼色， 重娘听韩燕飞的话，正满心欢喜，见他递过来的眼神，便扶柳三便出了一品楼，逶迤朝紫烟阁而来。及至碧梧轩，一枚新月正倚在梧桐树梢，几株桃树已是绿叶满枝，尚未落尽的花儿在夜露中缓缓地飘着花瓣，院子更显得清幽了。韩燕飞让侍儿去街上的李记鸡汤馆买来热鸡汤，柳三便直嚷着要酒喝，在重娘的温言相劝下，这才喝了鸡汤。侍儿沏茶来，大家喝了一盏，也不知该说如何话题，一时间场面有些冷清。重娘起身道：“柳公子，今日你精神不大好，不如早些歇息，睡一觉起来，或许所有的一切便都好了。”韩燕飞忙说：“客房都是极干净的，重娘说的是，睡一觉起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柳三便未置可否，重娘跟侍儿一道帮柳三便洗了把脸，柳三便脱了长衫，随手一扔，上床侧身朝里睡去。重娘接过长衫抖了抖，挂在床头的架子上，见一纸飘落，俯身捡起，就着烛光看时，是一阙新词，便拢进袖子，跟韩燕飞道别，回自己的迎月轩来。重娘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风敲岩铃的清音，见或三两声夜鸟的啼鸣，夜显得静谧而深沉。花谢水流疏忽，皆年少光阴，有天然兰质慧心，美韶容何斥值千金。他默想着刚刚读过的词句，秀丽的武夷山水孕育了多少才子佳人，柳三变的妻子云桑该是怎样一位蕙质兰心芳心清雅的女子，那绝代的容颜纵是千金也难买，难怪才华超群风流俊美的重安才子会一见倾心。然而造化弄人，韶华易逝，少年光阴短暂如丝，恰如花谢水流红，转眼间消逝得无影无踪，唯给人留下了千般怨恨万般愁。在这寂静的夜，他分明听见了柳三遍内心的嗟叹，突然的呼唤：“便阴甚脆弱，红衰缠绵相体都不胜任，算神仙五色灵丹无厌，中路委平簪，人悄悄夜沉沉，碧香归勇气冤亲，想交魂魅魄飞远，纵洪都方士也难寻。”他坚信妻子的灵魂没有走远，但纵然有为杨贵妃招魂的洪都方士，也难召回云桑的香魂。最苦是好景良天，尊前歌笑空响遗音，望断处遥遥乌峰十二，千古暮云深。他也分明看见柳三便怀念昔日与妻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，却不能拥妻子入怀，唯有泪眼迷蒙，仰望苍穹。云桑的灵魂一定是栖息在神秘的巫山群峰之间，但香魂飘渺，云海茫茫，又该从何处寻觅？这就是那个被人们视为棉花素柳无良浪子的男人写给妻子的词阙， 这情深意厚的词阙，穿过岁月的风沙与尘埃，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芬芳馥郁，缱绻缠绵，余韵悠长。清寒的月光透过书窗，浅浅地划过重娘孤单的心扉，浅浅地洒一地斑驳。重娘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如花般凋谢的云桑，韶华虽然短暂，毕竟与柳三便在红尘中深爱一场，如同花骨朵在春风中妩媚地开放过，释放了最绚烂的激情，虽已枯萎，却香染尘埃，惊艳了他超凡的笔墨，哀怨了他绝世的情怀。朦胧中，他仿佛看见自己穿了一袭浅绿色的衣衫，背了采桑叶的背篓，行走于武夷山幽静的林间小径。那俊美的白衣少年正焦急地把他寻找，找到了，便不再分开。他们携手穿梭于山间溪畔，看花谢花开，看月圆月缺，听溪水淙淙，听鸟语虫鸣。玉砌金阶五顺干，朝野多欢。九衢三世风光丽，正万家极管繁弦。凤楼临起墨，佳气飞烟。雅俗兮兮物太严，忍复方年。笑言歌席连昏昼，任其停斗酒十千。赏心何处好，唯有尊前。刘永，看花回。柳红听侍女说，是七少爷撞翻了他手中的茶盘，风一般的冲出门去，便知道他已经把他们夫妇说的话都听了去，很是忧心。柳夫人却不以为然，就是听去了又如何，又有谁冤屈他了？他这一去，不是在酒馆，就是在歌楼，你以为他会跳汴河吗？几句话说的柳红作声不得，只得唉声叹气。你若不饿呢，就在这儿叹气，我可是要吃饭的。柳夫人不再理他，吩咐丫鬟请两位少爷出来，去前厅吃饭。柳红叫来柳青，欲言又止，又吩咐他即刻去街上寻找七少爷带回家来。其实正晚饭时分，柳青出门来，并不去街边的酒馆阁楼，而是直奔紫烟阁。他想，七少爷必在重娘处。紫烟阁门前值守的汉子，柳青早就混得烂熟，说重娘傍晚被一顶轿子抬走，此时并不在他的营月轩。只得唤绿起出来，把少爷如何跑出来的话说了一遍，让他去转告重娘。若少爷跟重娘在一起，就请他好生照顾他家少爷。又絮絮叨叨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。有人唤绿起，柳青这才依依不舍地告辞回府。进了二门，正要去厨房找吃的，冷不防被柳夫人拦住。柳青，可找到七郎了？
柳青不知就里，据实回答：回夫人，奴才尚未找到七少爷。
柳夫人笑道：明日若老爷吩咐你去找七郎，可得先回了我，不然仔细你的皮肉。
看夫人的笑容，柳青觉得背脊骨都凉飕飕的，心里嘀咕，这也是笑吗？整日里说自己是菩萨心肠的人，怎会如此阴狠？
正如杜仲所说，柳三便大病一场，韩燕飞请医抓药，殷勤看护。半个月过去，柳三便的病情渐渐好转，
只是像变了个人，整日不言不语，两眼空洞无神。这日韩燕飞又请郎中至碧无轩，郎中把脉后说，柳公子的病已经好转，可以不再用药了。那他如何这般有气无力，有形无神？韩燕飞惊奇道，他这是心病，心事抑郁。郎中背起药箱边走边说，这下韩燕飞急了，他身体上的病我可以遍请名医，这心上的病我却是无能为力了。送郎中出了紫烟阁大门，韩燕飞径直往迎月轩来。重娘今日无客，正调筝试唱柳三遍为王琦云桑填的那阙新词离别难。重娘，我是无辙了，这下得靠你了。韩燕飞人还没进门，话已先出口。重娘离开琴坛，嫣然笑道，韩师傅，你说什么呀？韩燕飞拍拍脑袋，哎，你看我急得话都说不清楚了，还不是柳三遍。大夫说他身上的病好了，心里的病没好。你若无客人听取，时时去陪陪他，开导一下，说不定就好了呢。你们年轻人总能说到一起去的。重娘轻轻一笑，你不来我也要去你那儿呢。你看，这是他为妻子填的词，这几天我试着谱了曲子，正要弹唱与你听听。韩燕飞接过词稿，飞快地读了一遍，赞道，真是好词，情深厚意，读来如诉如泣，我们这就走吧。两个人来到碧无轩，柳三遍正倚了窗台，盯着院角的那株芭蕉。韩燕飞走近他，轻声唤道，柳公子，重娘来看你了。他转身朝重娘咧嘴笑了一笑，便又掉头去看着窗外。重娘向韩燕飞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再理柳三遍，又轻声吩咐侍儿燃香。侍儿正拖了茶盘过来，放下茶盏点心去洗手燃香摆琴。重娘走至琴台，缓缓坐下，只见她玉指轻扬，仿佛已挑动了丝丝缕缕的空气。霎时琴声轻扬而起，如溪水流淌，似珠青玉坠，仿佛在一片清冷的月光中，正梨花飞雪，海棠扑绣，丁香砌露枝头。而窗外有双燕掠过，惊起漫天杏花雨，清清冷冷，舒缓而落。彼时有婉转歌喉随琴音吟唱，花谢水流疏忽，皆年少光阴。重娘的嗓子清润柔婉，只把这阙词唱得如诉如泣，飘渺缠绵。歌声已了，余音犹自不绝。重娘抬眼见柳三遍缓缓走进琴台，一双忧郁的眼眸蓄满晶莹的泪水，正痴痴地看着她，眼神里包含着爱恋、怜惜、追忆与自责，所有的一切竟如此深深而执着。重娘惊诧地站起来，她见过多少男人的眼睛，却从未见过像眼前这般深情的眼眸。这无限的柔情是给她的，还是给逝去的云桑的？她不在乎，她在乎的是这个才华超凡的男人有一颗正直、善良、柔软、多情的心，哪怕这颗心不属于她。可在这炎凉的世态里，因了这善良与柔情，她也愿意把自己原本冷却的情与血在她的身上热烈地释放，只为给自己多风多雨的岁月添一抹绚丽的色彩。他坚定地迎向那双深情的眼眸，冷不防被柳三遍一把搂进怀里。 他无需挣扎，这正是他想要的。依在他怀里，他听见两颗心的跳动是如此的合拍与有力，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韩燕飞已悄悄地退回自己的书房，此后柳三便就住在紫烟阁里的碧无轩，与乐宫歌女们填词谱曲，教授礼仪歌舞。因为柳三变，愿进紫烟阁的歌女骤然多了起来，他们调教的歌儿舞女被达官贵人商户大贾争相购买，生意日渐红火。紫烟阁的妈妈整日里笑得合不拢嘴，把柳三变当财神来供奉着。朱雀门东街西街，蔡河湾前街后街，状元楼麦街巷等等歌楼酒馆，都请柳三变填词谱曲，指点歌舞。柳三变比荆轲高中皇榜的状元探花名气都大。这日黄昏，柳三变正从麦街巷出来，欲回紫烟阁，忽被一人拦住。那人憨厚笑道：柳公子，你或许不认识我，可我是知道柳公子的，我是香雪楼的乐工，杜仲师傅正等着您呢。柳三便不免奇怪，杜仲也算是朋友了，要见我为何派人在路上拦截？你们杜师傅在哪里等我？等我做什么？我师傅在碧云天酒楼摆了桌酒宴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平白无故的摆什么酒宴？三便想回紫烟阁也无事，不妨去坐坐，便随那汉子穿街过巷，到了碧云天。